今年11月14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其网站发布《关于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一共9章75条，其中第41条规定，国家建立数据跨境安全网关，对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予以阻断传播。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提供用于穿透、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的程序、工具、线路等，不得为穿透、绕过数据跨境安全网关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技术支持、传播推广、支付结算、应用下载等服务。安全管理条例的第66条规定说，个人和组织违反第41条的规定，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以50000元以上50万以下罚款。至此，中国大陆多年来一直模糊不清却又足以被定罪的翻墙以及协助翻墙行为，即将面临法律处罚的严峻威胁。位于美国的 YouTube 强国反贼频道主陶哥觉得征求意见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荒谬，他告诉美国之音说，
就大家知道你建墙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征求意见，你有征求过谁的意见？对，但是现在呢，你又说这个翻墙违法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这个征求意见，这事情就非常搞笑嘛。就是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呢，在共产党面前连妓女都不如，就是真的是一丝不挂，就是被他们强奸的真的是一丝不挂。
11月17号，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大学生贩卖翻墙软件牟利获刑的案情。2019年4月，赣州一学生曹某搭建2个网站，并提供翻墙软件下载，以订阅链接的形式配套出售。赣州法院审理认为，曹某的行为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曹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并处罚人民币10000元。该法院文章还提到，只是翻墙看看综艺节目、浏览网页、查资料也属于违法。文章呼吁，墙外存在大量不良信息、违法内容，请大家依法依规上网，拒绝有害信息，不做翻墙者。10月19号，山东省临沂市市民程大鹏因为使用 VPN 软件浏览国外网站，被临沂市公安局罚款5000元。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程大鹏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国际联网的违法行为成立。家住上海的范先生电脑上装了5款不同的翻墙工具。平时范先生主要是浏览推特和中国政治相关的新闻，偶尔也上脸书看一看。范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最近上推特看看中国某著名网球运动员的新闻，但是只是看看，基本不会发言或者评论。看到胡锡进或者华春莹这种人的账号都会躲着点，这些人以新闻宣传的名义就可以上推特。范先生说，国内有不少在推特上监控信息的账号，所以他从来不发言，怕惹来麻烦。他说，这跟以前收听敌台是一个性质。家住浙江绍兴的曾先生已经有4年的翻墙史。曾先生坦言，他平均每个月花在翻墙工具上大约人民币20元。翻墙主要是为了浏览海外的新闻和色情网站，有时候也会上脸书看一下。几年前因为在微博上翻译了一则《纽约时报》的新闻，曾先生有过一次被派出所叫去谈话的经历。在写了一份不发影响国家领导人声誉帖子的保证书之后，他得以安全回家。谈及最近发生的一些因为翻墙被罚款和入罪的新闻，曾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并不会就此放弃翻墙。他说，要抓就先抓胡锡进啊，为什么胡锡进可以看新闻我不能看到呢？他为什么高我一等呢？90年代末，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初期，墙并不存在。但是随着中国网民大量浏览境外网站，感受到威胁的中国政府开始像秦始皇筑长城一般，在虚拟空间筑起网络防火墙。不甘被束缚在墙内的网民也开始使用各种途径突破封锁，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 VPN 服务翻墙浏览境外网站。2010年3月，谷歌宣布因为遭受中国黑客攻击和网络审查，正式退出中国大陆，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陶哥在谈及中国防火墙的发展历史时说，
翻墙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说它在中国呢，其实就是说是没有走过任何的这种立法程序，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墙这个东西的存在呢，其实它在中国就是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中国的官方呢，其实基本没有，或者说很少吧，可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有防火墙这个东西。如果你在比如说中国，你去输入一些比如 Google 这样的网址呢，就是显示它是这个网站是你无法连接。它并不是说比如这个网站是违法的，或者说呢，就是说它有些什么明确的法律条文，它没有。然后这个墙呢，后面就是发现会越建越高，就是说是比如说一开始比如说你随便连一个 VPN 就可以连得上，但是呢后面呢就是说是你越来越难，然后被屏蔽掉的网站呢就是这个名单越来越大。墙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官方其实它严格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它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而且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法律是走刑事嘛，但是呢就是说正常的法律呢还是要走这个刑事，比如说要通过人大，对吧？甚至比如说像习近平想要连任，对吧？他还是走了一个人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流程，然后去修改宪法，他还是要走一个这样的流程的。但是的话，墙这个东西，他连这样的流程都没有。
尽管普通群众翻墙的途径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官方媒体，还有包括外交部和国外使领馆在内的政府机构，在海外社交媒体，比如推特或者脸书上，都拥有公开账户，并且经常挑起辩论话题，引来大量争论。11月19号，在首届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和发言人赵立坚发言说，
今年以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境外新媒体账号群共发布贴文近9000条，阅读量近5亿，粉丝总数超过240万。其中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和我个人推特账号粉丝数相继突破100万，这个数字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特账号粉丝还要多，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账号粉丝数的近2倍。
拥有翻墙特权的还有一类特殊用户，就是设在中国的一些外资企业。在9月11号的中国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副司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说，海外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为在北京的外资企业提供 VPN 服务。2010年6月9号，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要求7月1号之后，在国内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绿霸花季护航，并定期报告计算机销售数量和软件安装数量。这款软件据称具备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等功能。消息一出，全国哗然，反对之声充满网络，民众反应强烈，最终绿霸工程无疾而终。2013年6月，中国互联网封锁工程负责人方冰心因为健康原因请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职务。消息刚出，引来长期反对筑墙的大陆网民一片欢呼，各大新闻网站充满愿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的留言，以至于不少网站上该新闻的留言板块不得不被关闭。浙江的曾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孩子还小，今后也肯定会教他翻墙。他说，如果不能彻底翻墙，肯定会很难受。尽管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仍在征求意见期间，因翻墙或者协助翻墙入罪并非新鲜事。2019年7月到2020年10月中间，浙江省公安部门发布了至少62起个人用户因为翻墙遭到处罚的案例。2020年7月，湖南荆市公安局对一名翻墙后浏览境外色情网站的市民给予警告处罚。2020年5月，陕西省安康市警方传唤一名使用 VPN 翻墙的市民，对其给予行政警告和500元处罚。2019年5月，河南省新密市青年孙东阳因协助他人翻墙，被新密市警方以提供侵入计算机系统工具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2018年10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宣判， 原某证券管理公司软件开发工作者戴某因出售 VPN 翻墙软件，被控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在上海的翻墙者范先生并不为此感到过分忧虑，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北京上海这种地方相对还是会比较宽松一点吧，学历高的人比较多，用这个的也比较多，执法的尺度上也会更加宽容一点，很多人使用谷歌还是为了查资料，感觉一线城市氛围还是会相对宽松一点，不至于就为了这个把你抓起来。对此 YouTube 频道主陶哥这样分析说，
中国官方呢可能现在越来越就开始去承认，或者说是再把这个墙这个东西呢再合法化再公开化我觉得是这样了，就是说是对，就是说是他现在这个事情可能是越来越就是在往这条路上去走，就是这是我对那个条例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会出这样一个条例，大趋势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只是它走的可能会快一点，可能会慢一点，可能比如说5年10年，可能20年30年才会走完这个流程，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现在就是在往第二次文革在走。对，我觉得这就是我对翻墙整个这个事情的一个评价吧，就是也是我对他了解，就是说翻墙这个事情其实真正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在这个中国的法律里面出现过，所有的事情他都是暗箱操作，就是就他都没有，而且建墙这个东西他本来就遮遮掩掩的，就是说他既然建墙遮遮掩掩，所以你翻墙呢就是说也就睁一只眼，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对吧？但是的话呢，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呢，就是说是要把这个事情，就是要走这个所谓的流程合法化，就建墙合法化，然后翻墙非法化。就这样的话，就是说中国跟这个世界真的就会越来越脱钩。然后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避免了吧。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